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于3月22日至27日对澳洲进行访问，3月28日到访新西兰，所到之处都能看见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中共迫害。澳洲和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在李克强途径的路边和居住的酒店前，以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泽民等横幅提出诉求。3月22日和23日的两天里，澳洲首都堪培拉的居民在街上看到手持横幅的法轮功学员时，就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一些车辆在经过时鸣汽车喇叭表示支持，有的摇下玻璃窗对学员竖起大拇指。3月24日，法轮功学员在悉尼马丁广场打横幅和平请愿。3月28日，李克强及商务代表团来到新西兰奥克兰的 Fisher & Packer 电器公司，法轮功学员们在总部入口必经之处展开法轮大法号，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和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横幅。随后李克强在 Langham 酒店会见商业名人，以及下午在 Epson 的总督府前都遇到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中共迫害的诉求。
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影片《活摘》于3月24号在日本静冈市举行了首映式，日本民众由衷希望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媒体人培训支援会北本智春说，即使我听说过有关活摘的问题，但今天看影片的时候心情依然沉重，这种极致罪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影片《活摘》在日本巡回放映会的第二站于3月25号来到日本千叶县我孙子市公民会馆，当地很多市民和数位议员前来观看，满场几乎座无虚席。市议员久野进作先生看完影片后表示，活摘是无法原谅的行径，日本人如果前去进行器官移植，等于是认同了这种犯罪，也等于是在参与迫害，这是不能被允许的。我看后心情非常沉重，对此我必须给予纠正。对于这种违法行为，我想日本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禁止日本患者去中国进行手术移植。观众看完影片后震惊之余，现场观众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主办方向与会嘉宾做了解答，并介绍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人们在问答中得到了了解。
2017年进入3月份，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周两天，周一和周五来到斯德哥尔摩著名的金融、美食、精品购物中心 Stureplan 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祥和宁静、充满能量的练功场面，摆放整齐的真相展板，吸引了很多过往路人驻足观看。3月24日，玛利亚听完真相后说， 这个音乐太美了，我的脚感觉是被吸在这里了，都不想走了。中共如此惨烈迫害这些好人，简直是失去了理智。现在我站在这儿感觉很舒服，我需要所有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我要学这个功。他在制止迫害真签簿上签名后，详细打听了附近练功点的时间和地点。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籍法轮功学员宋兴伟和薄长城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大半年，于2017年3月21号上午在看守所内被非法开庭，三位律师为两位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开庭期间，多名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庭外被绑架。上海市静安区法轮功学员冯兴吉上午9点45分在宝山看守所边公交车站被三名便衣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
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季广奎2017年3月18日约晚上10点钟被十几个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被刑讯逼供，遭巢湖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郎登山竹签扎手指、毒打等迫害。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戴秀芳女士2017年3月7号在去看婆婆的路上被警察突如其来的绑架，折磨至锁骨断裂，肋骨断了四根，手腕处骨头严重断裂，还不时吐鲜血，生活不能自理。
江西九江法轮功学员孙世莲今年80岁，2016年8月遭非法判刑3年3个月，现在南昌监狱被迫害得不能自理，狱方打电话让家里人去，可家人去了又不让见人。孙世莲老人2016年4月20日在火车站附近发真相信，被九江市长虹派出所警察绑架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神韵全球巡演以5个团的规模，近6个月的时间全球巡演，在北美、南美、亚洲、澳洲和欧洲的130多座城市上演400余场。神韵纽约艺术团于1月26号起风靡亚洲，历经日本、韩国，于2月15号抵达台湾，维持1个多月的演出于3月21号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神韵在台湾巡演横跨7大城市，演出35场，场场爆满，吸引5万多人次入场观赏，创下台湾艺文界一票难求的神韵传奇。来自中外的精英盛赞神韵出类拔萃的艺术美学与出神入化的演出，以中国古典舞带领观众神游历朝历代中土大地，展示真理与神性，启发人的慈善天性，同时感佩神韵艺术总监的非凡智慧。神韵11度莅临台湾演出，近100位各级首长政要相继发出贺词与贺文，台湾总统蔡英文特地致赠花篮，祝贺神韵晚会圆满成功。
3月19日，有16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美国波士顿的圣派翠克日游行，身着传统服饰的天国乐团成员英姿飒爽，鼓乐气势雄壮，成为当日游行活动的亮点。沿途围观民众在天国乐团经过时大声喝彩欢呼，当天数十万民众观礼。当地有线电视台 NECN 向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6个州约370万用户现场直播游行盛况，重点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主持人在天国乐团走入电视画面时介绍，天国乐团的成员全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以展现并弘扬基于真善人的传统修炼大法之美为自己的使命。
英国伦敦国王大学法轮大法社于3月23号晚参加了学生会在校区内举办信仰融合多元文化的庆祝活动，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述法轮功真相。出席活动的师生和来宾表示，他们很高兴听到法轮功真相，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学到很多。
3月20日， 日本天国乐团隆重召开庆祝乐团成立十周年修炼心得交流会，17位团员交流了在乐团中修炼提高的心得体会。从第一次游行亮相到现在，日本天国乐团总计参加了国内外近230次出团活动，从北海道札幌到南边的冲绳，足迹遍及日本国内各地。来自东京的日本裔团员道元先生谈到，迄今他参加过乐团的海外出团90多次，深感自己修炼提高与参加天国乐团的正式法是分不开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天津南开区检察院撤诉，张军获释回家。2016年9月20号，张军发真相资料时被人举报，遭天津市南开区万清派出所警察抄家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南开看守所。一周后，张军被非法批捕，被检察院起诉到法院。2017年2月6号下午，检察院电话通知家属将很快释放张军。2月13号下午，南开公安分局办案警察从看守所把张军接出，释放回家。
河北唐山市路北法院非法庭审韩长根，亲友们高喊法轮大法好。3月23日上午9点16分，河北唐山市大法弟子韩长根有两个女法警搀扶着，步履艰难地进入法院，被非法庭审。法庭上，律师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无罪辩护，韩长根正念很强，否认非法指控。下午1点25分庭审结束，韩长根离开法院。法院外等候已久的韩长根的亲友及大法弟子们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韩姐好，韩长根无罪等，目送韩长根离去。
西安市5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2017年3月22号，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在西安市北关的大明宫西地铁站、方新村北公交站及附近马路上，对着照片绑架了50多名前往陕西省女子监狱发正念的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李雪松、马翠平、陈翠珍、李自荣、刘春霞、李玉华、李凤英、郭大姐、梁姓学员等。被绑架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劫持到灞桥洗脑班。
检察院退卷，江苏居荣市屈贝香平安回家。江苏省镇江市居荣市法轮功学员屈贝香3月11日前后被骗去华阳派出所办理手续时被扣留，相关人员说他去年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之后被刑事拘留。检察院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后退卷，屈贝香于3月24日获得释放。屈贝香2015年12月14日曾被居荣市国保大队华阳派出所绑架，被居荣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遭辱骂、殴打、熬鹰即不让睡觉，警察企图用饥饿逼迫他屈服，后又在镇江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2天后放回家，说是取保候审。2017年年后，屈贝香去银行取钱时，工作人员说要到华阳派出所签字认可才能取钱。随后屈贝香在华阳派出所办理手续时被刑事拘留。检察院去看守所了解情况，几天后检察院退卷，屈贝香被转为行政拘留，在3月24日被释放。
天津黄里桥狱中申诉向中级法院申诉立案。3月21号下午，天津法轮功学员黄里桥的家属陪同律师来到滨海监狱会见黄里桥，将为黄里桥代写的申诉自己无罪的申诉状交与他审阅签字。3月22号上午9点，律师和黄里桥的家属拿着有黄里桥签字的申诉状到天津第一中级法院申诉大厅申诉立案。黄里桥是原天津无缝钢管公司工程师，因修炼法轮功被多次非法拘留、劳教和判刑。2012年4月7号，黄里桥在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后被天津市河北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关押于天津西青监狱，后转到天津滨海监狱。入狱以来，黄里桥继续申诉，多次向狱方递交申诉状，均被狱方扣押。为此，黄里桥的妻子葛秀兰申诉多年，奔走于司法局、监狱、监狱管理局之间。 饱受刁难恐吓，并被非法拘禁25天，将近5年的时间不准她与丈夫相见。为此，葛秀兰向监狱管理局发出了信函，要求申请不让家属会见规定的信息公开。司法部门无从抵赖，最终黄礼桥再现冤狱5年后，夫妻终得一见。
严正声明，本周3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江西南昌市又有310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江西南昌市部分地区又有310名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举报信中要求最高检察院立案调查，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将这个迫害善良的首恶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其中69名民众通过网络举报方式，241名民众通过邮寄的方式已将联名举报送达最高检察院。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说，我做过多年的共产党的干部，我清楚江泽民是个非常卑鄙的坏东西，是要控告他，现在有机会签名举报他，我签。法轮功学员家属说，我的父亲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8年之久，家人有的离世，有的离异，精神饱尝折磨，经济遭受损失，父亲出狱后只发一半的退休工资，生活很困难。我们全家5口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这个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一位60岁的老人说，这江泽民最坏，我家中还珍藏有几瓶茅台酒，哪天他要是被审判了，我要喝茅台酒兴高采烈庆贺，签名举报他，我积极响应。
一个警察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大学我学了不少气功，每天自学太极，感到有点用，但治病效果也不大。正当我迷茫的时候，同学给我看了法轮功一书，从此我走入大法修炼。一个月后我身体完全康复，至今已快22年了，再未得过任何病。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被分到公安局当警察。新警训练时，同宿舍的一队员骂别人，我制止他，他跳到桌子上，当着8、9个同事的面在我头上踢了一脚。我心里很气，以前我练过几年武术和散打，打他这样的外行基本用不了2分钟就能叫他失去反抗能力。但想到自己修炼了，压了压火对他说，我是修炼人，不和你计较，扭头出去了。冷静下来，我想了想自己为什么会和他发生争执，是因为自己从小看不惯欺负人的人，我对他早就形成了厌恶的心理，对他也不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在以后的相处过程中，我不计较我们的过节，也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多次帮助他。在一个半月的培训结束后，他对我道歉，我说我也有错，我对你那是不善。练功人有错就改，我现在知道对别人不能抱成见了。他很感动。我所在警种分管治安、交通、防暴，有时刑侦也管，权力大了，很多同事滋生出特权思想，吃拿卡要成风。比如管交通，有些人就让出租车司机上下班免费接送，要定期上供。歌舞厅也是，少了就去找茬。我执勤时看到面前过去的出租车，平均10辆车只有1辆能拉上乘客，我们罚他一次等于他拉6个人的钱。那时市区很多工厂倒闭，有的下岗工人家里都揭不开锅，哪还能去敲诈他们呢？师父多次告诉我们，遇事要先想到别人，我就在自己的权限内尽量给予这些司机方便。同事们上班用出租车办私事，实在推不过去我跟着去了，下车我都会付费。司机不敢要，我说你们挣钱也难，我是练法轮功的，能体会你们的苦衷，收下吧，这是我们私人用车。单位大家都知道我是练功人，不占别人便宜。 一次有人用我的名字搭霸王车，同事带司机到我面前认人，司机说不是他。同事们都笑了，说肯定不是他，他上班坐车都给钱，下班坐车回家还能不掏钱吗？为了创收，单位大量抓卖淫嫖娼的人罚款，刑讯完之后往一个小房子里一关，很少有人管他们，有时一两天没人带他们上厕所和洗漱，女的来了例假也没人管。我想到自己是练功人，要善待别人，但是有些顾虑，怕别人说我心太软无能，又有些害羞，对女的不好意思说话。后来静心想了下，自己做得对就不要怕什么，于是每天早中晚我都按时带他们如厕洗漱，按时给他们送饭。有些穆斯林不吃汉餐，我就到外面自己花钱买清真餐给他们吃。关女的仓房，我去买来卫生纸给他们用。有时给他们讲，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要我们对谁都要好。时时的关心帮助，给他们留下了大法弟子的良好印象。
人心与因果，躲过车毁人亡的劫数。湖南来港，我与丈夫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在政府部门工作。24岁那年，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由于中共的迫害，我经历了严酷的迫害，并失去了工作。但我们全家都感受到了一人修佛，全家受益的奇妙。丈夫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有非常明确的正面态度和认识。在我失去工作之后不久，丈夫竟然升职了，并很顺利地接到了比较大的工程项目，年收入倍增。因为我丈夫认同法轮大法好，并支持我修炼，他也体会到了法轮佛法的超长和伟大。下面我列举一例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故事。2014年的一天中午，丈夫突然感到很疲劳，于是关上办公室的门想睡一会儿，前后10分钟从噩梦中醒来。在梦中的情景是这样的，他看到天空中有一大群黑色的蚊子聚集在一起，在空中游走。蚊子所到之处，碰到动物，动物就消失了，碰到植物，植物就没了。一念中知道，这群蚊子所到之处就会把所碰到的东西吃掉。他在梦中告诉别人，如果碰到这样的蚊子，要赶快躲起来，关上门窗，否则会被吃掉。突然看见一群蚊子正向他飞来，他正在大马路上想跑进前面几十米的收费站的室内躲避，但因有栏杆的阻挡，估计来不及了，想赶紧躲进自己车里，可是没来得及。在梦中，他自己的灵魂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肉身一下子被蚊子吃掉了，连衣服也一下子没了。梦醒后，他感觉梦境是那样的清楚真切，有如身临其境，但又不得其解。3天后，丈夫开车回家，在下高速的转弯处，车速没控制住，一下子撞断了路边的两棵树，车子翻了两个跟头，把绿化带里的花草也冲得一片狼藉，车里的烟酒包等物品全都掀出了车外。车子的撞击声和翻跟头的声音立刻引来了周围的人群，他们带着观望、探视和同情慢慢向车靠近，大家议论着，只怕人已死了，这地方已经是第5次出事了，前4次事故车损坏没这次大，人都死得很惨，这次车都撞成这样了，车里的人肯定是都死了。听到外面的议论声，丈夫从迷糊中醒来，发现车已底朝上，自己蜷缩一团卧倒在副驾驶座。他慢慢从车窗爬出来时，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人还居然活着。丈夫看到车辆被毁的惨状，自言自语道，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呢。一边说一边连忙动动手又动动脚，弯弯腰，扭动脖子，摇摇头。村民静静地看着他做了这一连串动作后告诉他，看来你什么都好，仅仅额头上一个包而已。车主呀，你的车都报废了，人却安然无恙，你真是命大呀。其中一个老年人说，这司机一定是得了神灵的保佑，否则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呀。丈夫一边拾起抛出的物品，一边庆幸自己大难不死，那个激动无以言表。老长辈毕竟是个有生活阅历之人，说对了。40多岁的丈夫本来注定难逃这次车毁人亡的劫数， 只因他确信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从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佑而免遭此劫。丈夫是政府党政领导，说到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也是因他目睹了我的修炼过程才有此认识。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和同修在自己艰难的处境中依然解救着众生，那份真，那份善，那份忍曾感动着他的心。他发自内心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河北省晋州市公安局政保科长田秋生遭恶报，殃及家人。河北省晋州市公安局政保科长田秋生，他的儿子田正凯刚升中学副校长几个月，于2017年2月14号突然暴病身亡，年仅34岁。从1999年7月20日以来，田秋生积极追随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得到领导赏识，提升政保科长，经他手绑架到洗脑班的就有40余位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判刑的有13位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勒索罚款约数十万之多。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非但不听，还变本加厉地使用多种刑具折磨法轮功学员。善恶终有报，田秋生遭恶报，祸及儿子，年纪轻轻死于非命。
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父子俩610恶警遭恶报。伊春市金山屯区原政保科张兴国的儿子张海峰在610工作，曾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16年，张海峰患癌症，在2017年2月遭恶报死亡。张兴国父子俩都在610工作，都遭到恶报。张兴国多次非法关押和勒索法轮功学员，最终因贪污而开除公职后又双目失明，也可能由于法轮功学员给其讲真相，良心发现后眼睛有些好转。而张兴国的儿子张海峰在610工作，曾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并污蔑大法。在2013年9月金山屯法轮功学员王青春被绑架时在医院遭迫害，张海峰在看守所时打骂王青春，说些污蔑大法的话，往王青春身上倒水，踢王青春手腿等。在非法抄家时，张海峰顺手牵羊拿走王青春的私有钱物。在2016年，张海峰遭恶报，得了癌症，已死亡。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人心，归正自己。在修炼的最后阶段，明显感到无论是同修间的矛盾，还是生活中与常人间的摩擦，都达到了一种非常尖锐的程度，由于对修炼的放松不精进，就不会过好每一关，甚至是过不去，错过了师父给安排的修去人心的机缘，想下一次再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就不知要等多久。虽然在过关当中是剜心透骨的痛，但我们能悟到并割舍，那是一个修炼者向圆满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离自己真正的家越来越近，家里的亲人期盼着我们带着从大法中证悟到的一切回去，师父也是要我们修炼圆满，而不是部分达标。先把过年期间过心性关的过程与所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提高。我有一位亲戚外也是同修，我们同在一个学法小组。过年期间，我买了年货去这位亲戚家，他是在720之后得法的，因是长辈，按常理过年应去探望。那是在正月15的前一天，我提着年货坐车来到外的楼下，那天很冷，衣服也穿少了，我的手都冻得发麻。出了电梯，外笑呵呵地接我进屋。进屋后，看到外家客厅，还有外老伴的亲戚来了， 打了招呼，放下年货，我与外进了卧室。我们刚说几句话，外就到客厅，把我一个人扔在卧室。我边等边看师傅的法相，听着客厅里传来外与他的一家人同客厅里的亲戚边吃水果边说笑的声音，觉得我已被他们一家人给遗忘了。于是我站在卧室的门口，静静地看着他们，依然是没人理我，连客厅的客人都感到我是那么的无足轻重。我突然感到自己就是送年货来的，送完就应该走人。我匆匆穿戴好衣帽，走到客厅，告诉他们我还有事，先走了。这时外假意留我吃饭。过后外买来低廉的礼物来我家时，说他不愿意做饭，嫌麻烦。其实我也没打算在他家吃饭。当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回想刚刚的一幕，觉得此时的心比我身上被风吹透了的那种冷还寒。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哪方面，没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在他病重的快不行了的时候，引领他走入大法，大法书籍基本都是我白送给他。讲真相所需，能帮的尽量满足他。我们家里闲置的物品，只要他相中了，我都能舍给他。有时他悟到也能按价给钱。突然，外接我进屋时的笑呵呵的表情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我每次满足他的欲望时，也是那样的笑。原来这笑是假的。想到这里，自己竟不自觉地傻笑了几声。这时我才惊觉，我不会那么脆弱吧，赶紧打住，这不是我，没有偶然的事，这是在去我的人心，是好事，应该提高了。但紧接着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白眼狼，喂不熟的白眼狼。我马上抓住这颗怨恨的心，说你不是我，灭了你，是我的情太重了，他在帮我去这颗心，我应该感谢他。还有爱面子的心、自尊心、委屈心等人心。由此我也悟到，人世中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大法是真的，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大法不能放弃。回到家，我准备上网，一边唱起师父在红银三《什么是你的向往》这首歌来。情是越争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执着中被伤得太重，什么才是人的向往？做人不是为了争抢，危难时神在把难挡。今生未见创世的主，你生生世世在寻访。不一会儿，明慧网主页就打开了，望着师父的法相，我笑了，是师父巧妙安排在去我的人心，我该提高了。虽然有时人心还往上翻，但我都用师父教的正法理去把那些扭曲的人心硬拧回来，把他们理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失去的实质是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业力，它和人的各种心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我们常人有各种不好的心，为了个人利益，做了各种不好的事情，会得到这种黑色物质业力，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姐姐来我家，问我，你过年去外家看望她，她来咱家看咱妈没有？我说没有。姐说，你每年过年都去她家看她，按说她不懂礼节，学，她也该学一把了。何况咱妈还比他大。我想着考验又来了，今天说啥也把口修好，不能上旧势力的当。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修，不能里外不分，让邪恶因素看笑话。我就只笑不答。最后姐看我始终不搭茬，就说了一句，你不觉得外办事挺绝吗？我随口说了一句，绝，是挺绝。心里说，也许都有因缘关系。过年后，外再来我家学法，我一如既往地对待他。无论是法中的事，还是人中的事，只要他开口，都尽量满足他。 只是对他的情淡了。修炼人的人心都最终归结到名、利、情，无论修到哪一层，只要还有人心，那都是在名、利、情中跳不出来，而这些人心还容易被邪恶因素控制利用，起到互相干扰的作用。当我打算写这篇文章时，想把悟道的一些话写在纸上，作为写文章的提示。刚拿起笔，母亲就起床忙着闭灯，因为她的利益心被利用了。还没写完，另一房间的电话响了。我想才发完六点正念，这么早是谁打的呢？不理他，我坚持把要写的话写完，然后去接还在响的电话。原来是同修打来的。是他的利益心和亲情被利用了，为了儿子能生活的舒服，这么早打来电话，想着同修把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得这么真，苦苦挣扎其中，真的觉得不值。还有的夫妻都是修炼人，却怀疑对方与别的同修有色情，使周围的人都搅在其中，掉进旧势力的陷阱出不来，不但不能证实法，还给大法抹黑。如果我们都能站在法上去衡量，圆融师父所要的环境就不是现在这么复杂。修炼时间有限，赶快用向内找的法宝去掉人心，归正自己，不要让慈悲的师父痛心。最后恭敬引用师父在红银圆满工程中讲的法作为本文的结束。修具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层次所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赤峰市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赤峰地区乱法现象与同修交流。我是在赤峰市工作的大法弟子，近半年多来，赤峰地区出现了几起乱法现象，比如有的协调人和个别老弟子在同修中频繁交流，说邪恶没了，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的发正念口诀改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佛光普照，利益圆明，说这是指导现在高层次法，这样发正念，一是能静下来，二是能起到强大的救度众生作用。有人一试真能静下来，效果明显，于是很快传开。此事波及到部分旗县新学员和老年同修，被带动的多，搞得纷纷扬扬，协务者到处交流，有时一人讲四个小时。于是有人怨恨，有人发牢骚，有人给明慧写信，还有人给师父写信。个人认为这事出现不是偶然的，师父告诉我们遇事向内找，不能向外求，可是多数人都忘了向内找。这事一出现，有人就着急说，赶紧给明慧写信，制止这种乱法事。当写给明慧的一篇篇文章没发表时，又给师父写信。试想，这种指望明慧来平息，指望师父来平息的想法，对吗？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修了什么？在以法为师和维护大法上，我们建立了什么威德？这事的出现，说明赤峰同修在以法为师上，还有一部分人修得很差。旧势力看这些人不够标准，才有人跳出来邪悟，目的是要淘汰这部分人。按说这个考题很简单，是修炼初级的问题，用法一衡量就知道是错的。那为什么有不少人被带动而跟着学呢？说明这些人没主见，学人不学法，大帮哄。有的小组长平时法没少学，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也晃荡了， 如果大家法理都清晰，不听不信这些邪物话，坏人还有市场吗？自然就消停了，不会越整越大呀。师父曾为赤峰乱法的事专门讲过法，当时在弟子中震动很大，一些弟子难过地说，我们真的要以法为师，好好修，不能让师父再操心啊。可是事后不到半年，又接二连三出现几起乱法现象，比如有的开天目同修改变发正念内容，在不少学法小组传，有的演讲乱法，一场一场的讲，直到出事了才停止。这些乱法现象的出现，也暴露了一些老弟子在修炼上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面子心，对乱法者不敢当面指出，说话绕弯，甚至不吱声。有的也是轻描淡写说几句，可是背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发牢骚。不少同修听到这事后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给明慧写稿揭露，只要一上网，这事儿就平息了。当明慧文章没发表时，又怨明慧不负责，明慧编辑心性有问题，都在向外求，向外找，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旧势力看到整体是这个状态，不断地加大邪物者的扩散，这是整体的漏啊，人人都在其中啊。对于邪物的学员，我们要在法上严肃指出，不怕有怕得罪人的心，不要有为私为我的情面心。对法负责和对同修负责也是修出来的，如果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弟子，都能严肃地找到邪物者说，你这是标新立异的严重破坏法，发正念口诀是师父定的，改动一个字都罪大如天，并拿出具体一段段法来衡量，那邪物者还有市场吗？如果大家都不敢说，都指望明慧，那我们在修谁呢？这件事出现也是好事，从中看出赤峰同修以法为师修得咋样，有多少人真正能够维护大法，有哪些人在稀里糊涂大帮哄跟着走，这不一目了然吗？如果整体都提高上来了，都能以法为师，都能用法衡量每一件事的对错，那才是师父最欣慰的，也是众神所佩服的。一点浅见，意在与同修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季胜的文章，我们的资料点。我们是1998年初春开始修炼大法的弟子，真相资料点这朵小花在我家已经盛开十多年了，无论狂风暴雨还是电闪雷鸣，无论环境怎样恶劣，邪恶怎样猖獗，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它一直绽放着，而且越开越鲜艳，芬芳四溢。一，同修同心栽培了它。记得那是2006年春季，我们老两口为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回到家后，当时我们每次看到的明慧周刊都是其他同修传来的，看不到当期的周刊，也没有明慧期刊和真相资料，我们同修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黄色的有光纸上，用浆糊粘贴出去，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纸壁上花出去，但总觉得不正规。我们就想，要是能很正规的把这么珍贵的天赐吉言打印上面，该有多好。还有个心愿，就是当逢年过节时看到同修给师尊发的贺词，真是好羡慕。同为师父的弟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个好呢？ 也许我们有了这颗心，师父就安排我是协调同修，决定在我们家开朵小花。资金周转是不成问题的。得法之前，我们老两口就是个病秧子药篓子，特别是我，从头到脚到内脏，没有几个好的地方，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我们的生命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退休工资就是大法的资源，孩子们也不要我们的钱，有时还给家里买吃的用的。其实我们这个资料点，除了电脑、打印机、一些纸张的费用外，可以说是我们大法弟子共同的资料点。比如需要的真相纸币和其他什么东西了，大家就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或换来，多跑几家商场、超市，用大钱换零钱，就这样真相币一直顺利地流通着。我们的大切纸刀体积大，很重，有个同修就让放到他家，这样每次装订书籍就在他家操作。在同修共同精心的栽培下，我们这朵小花才茁壮茂盛地绽开着。但是这一切都融入了多少师尊精心的安排和慈悲的保护加持啊。首先是想学电脑谈何容易，我们老两口不懂英文，汉语拼音也忘得差不多了，面对我们俩也真难为技术同修了。因为教我们学电脑的技术同修还是在流离失所中，也只有在晚上慌慌张张地来了，教我们一点让先熟悉着，又匆匆忙忙地走了。记得在那年的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像盐粒一样的雪花刷刷地拍打着窗户。我们想今天同修可能不会来了，砰砰砰，传来了熟悉的敲门声，同修来了。望着同修被冻得红红的脸，我们的心被同修感动了。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技术同修不辞辛苦的指导、努力和付出。修炼不是常人的做事，没有奖赏也没有赞美，那些默默奉献的技术同修们真让人敬佩。这些年来，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白天黑夜，他们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这是师父让我们拥有的救度众生、抑制邪恶的法器啊。当然了，也更是由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在技术同修的耐心帮助下，终于在2007年初春，我们可以自己单独的上网下载打印了。此后我们又学会了编辑和做大法书籍等等，这是后话。二，小花中神奇的法器。在这十多年资料点运作当中，我们所用的法器都发挥着超常的功能。我们一开始用的是二手电脑，因为网速慢、容量小，我们说买个新的换掉它，这个老电脑就不高兴了，也不运作了。从那时起，我们才认识到它真正是法器呀。马上给他说，我们还把你送给大法弟子，他也会像我们一样善待你的。话一说完，他才又开始运行起来。所以当他离开我们家时，我们用一条新毛巾把它包裹好，装在一个袋子里，郑重地交给了同修，嘱咐要善待于他。后来同修说他一直很好用。我们老两口也有过心性关的事，当我们俩拌嘴埋怨对方时，我们的打印机不是带纸就是不走，再个就是电脑上不去网。同修们在明慧网上这方面交流的文章很多，其实这就是师父的点化，我们的机器在帮助我们修炼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 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正是在我们通过学法向内找，归正自己后，我们的电脑和打印机才会恢复正常运行。另外还有更加神奇的事呢，记得有一次一帮恶警恶人来我们家骚扰，当时家里还有200盒已装好的光盘没有发下去，另外还有其他的机器，我们立即求师父保护。神奇的是他们敲了一会儿门，竟然同时一个不剩的离去了，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吧。老伴儿迅速将所有的东西平安地带出去了，一会儿他们又转回来了。这一次他们像疯了一般的狠劲儿砸门，我就把门打开，他们立即扑向各个房间翻腾起来，虽然翻得一片狼藉，但是毫无收获。他们可能也觉得太无理了，最后竟然是一声不吭地夺门而出了。这样神奇事情的发生，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因类似这样的事在我们家发生的太多了，深知我们的师父不仅慈悲，而且无所不能。只要我们100%的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危险，记住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讲的法，师有回天力，都可化险为夷。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我们的师父就这么伟大。三，绽放在我家的小花。我们资料点除了打印真相资料、真相币，给师父节日发贺词、上三退名单和打印师父所有的书籍、经文等等外，我们还打印庄丁师父的最重要的著作《转法轮》。一开始是用大丁书记的两个书钉装钉的，虽然省事，但是同修反映说翻书不方便，后来我们就改用线装，虽然费了点事，有时拉线勒得手疼，可是同修们满意了，我们也由衷地感到很欣慰。2015年5月1日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度推出后，国内同修很快就把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状子邮寄给最高检察院和法院了。我们也从明慧一有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就开始把它摘录下来，编辑到我们的明慧文摘上，以后又把它汇总起来，归纳成检举信的参考格式和举报信的编写、投递、查询与模板两本小册子，发放到同修们手里，这样大家心里就有了底了，知道如何对诽谤佛法、迫害法轮功的恶手江泽民提起公诉，知道了怎么投递和查询，很快就行动起来了。就连以前没有走出来的都纷纷写诉状给两高，所以我们当地的整个诉江过程从去年5月中旬开始到6月份就基本上结束了。后来我们又把每日明慧文章中那些公检法人员到同修家里询问什么、同修怎么应答、怎么应对邪恶的形势，都编辑明慧文摘里。师父在弘引二怕啥中讲，你有怕他就抓，因此同修们都能去掉怕心，正念十足，堂堂正正的诉江，以致当后来那些警察、检察院、居委会去同修家询问诉江之事时，我们同修都能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讲真相和应对。回首十几年的修炼过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只是把我们家庭资料点的事向师尊和同修做一简单的汇报。我们深知我们有过千万年的等待，我们是带着誓约而来，是肩负重任的大法徒，在这茫茫人海中，师父在尘世中找到我们，用大法洗净我们，把我们从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成就为一名大法弟子。不知师父付出了多少心血，不知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在这末法末劫时， 在与师尊同事的喜悦中，在师尊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中，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师父让我们修去的是人心，建立起的是自己的威德。千万年不曾遇到的宇宙大法被我们遇到了，这是多么的幸运和自豪啊！我们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在修炼的路上，特别是风风雨雨的这十多年，师父为我们这个资料点能够正常安全的运作，在磨难中一路保护，在修炼中慈悲点悟，所以才平安地走到今天。在以后的修炼中，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我们家这朵小花会更加艳丽。我们一定抓住这最后的时光，认真用心地做好每一份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